大家好
啊，欢迎接着收听我们的 CCM 秀，我是低调王校长，笑是哈哈笑的笑，大家可以在微博上找到我，就圈我低调王校长，也可以找微信的公众账号叫做博雅未来。都在问说怎么跟我互动，互动方式很多，有一些咱们的就是同事们是有我微信的，有群的，微博里也可以。还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互动方式，你可以给我点赞呢、啊，你可以给我打赏啊，还是咱们都非常喜闻乐见的哈。言归正传，咱们上次说了，就是所谓的十万加怎么选好题，其实选题是一个最基础第一件事你要做的。然后就是怎么把这题你的选好了是吧，然后怎么把它写好，写这件事儿其实就不简单，就怎么讲，不简简单单是一个新媒体上的事儿，什么媒体都会遇到这问题，所以呢咱们借用一些就是写作以及汉语言文学当中的一些原理啊，文学的原理咱们跟大家分享。所以呢这个原本我这个就咱们这个节目我是想弄成一个类似于 talk show 的这么一个有意思一点轻松自在一点的一个节目，但我发现现在知识点越来越多啊，本来我想的是每次咱们介绍一两个知识点，但是单说这个怎么布局，怎么在这个所谓布局啊，其实就是文章的结构里边牵扯到的东西很多。我觉得第一次讲不完，就真成讲课了。讲课呢，最好还是咱们是或者视频啊，或者面对面有一个单独的时间，这样大家听起来会比较集中。我把这个题目拆开吧。咱们这一次节目30分钟啊，说哪是哪。不好局，也就是说，怎么让你的文章读起来有意思，大家读得下去。这里边首先我们说布局都布哪些啊，您就得看看文章的结构都有什么了。最短的文章其实咱们上课的时候我给大家介绍过一篇文章，就是我之所以不买特斯拉 P90D 吧，好像是这么个车， P90D 的原因，那个 P90D 那车应该是最便宜的七八十万吧，最贵好像130-140万，我没那么些钱。然后呢那个文章呢写的也特别深刻，特别好，特别有洞察，上次咱们讲的选题选的也好，然后文章一气呵成。题目就是刚才我说的，哎呀，这是文章的结构了，题目就是我为什么啊，我是什么？我为什么不买特斯拉 P90D？ 点开以后，为什么呢？那整篇文章只有一个字，就是穷。我也是穷，所以你这对最短的是这样，最长的长篇小说《荆棘鸟》《飘》，怎么国产小说的那就多了去了，《红楼梦》是吧？100多回。但是甭管是什么啊，是谁，是哪一篇文章，或者说是小说长篇巨著也好，是吧，写好几百万字好几千万字的，都会有这么一结构。最吸引我们的，首先让我们去关注这个文章的还是标题，但是我们细说标题怎么来弄啊，一会儿说标题。然后呢其实是第一段，我看了标题进去之后，我要看看第一段是不是所谓的第一段，就是我们在微信里边来讲吧，那第一屏，第一个屏幕里边就不用再滑了，就第一屏能看得见的那些里边你都说什么。那天我看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年轻母亲，大概这意思啊，一个年轻母亲因为孩子学习成绩不好，然后扬言要亲手什么杀害自己的亲生儿子之类的，这么一个反正特别醒目特别血腥的一个题目，我就好奇心盛， 我就点进去看了，看了往下翻了三四屏吧，一直没说到他怎么杀他儿子这事儿呢，是吧？就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嘛。半看他们看半天没看着，就好比是说，我看见那个那儿出交通事故了，围了一大帮人，我使劲往里头钻，钻到里边我也没找着到底是哪儿发生的交通事故，我就很失望。这是啊，就是好奇心嘛，就是人的本性，你这人人都一样。那天我在那个坐车，在北京三环路上，看前面浓烟滚滚，然后我就往前走，我就想着前面一定有一个特别惨烈的、特别令人发指的、特别我这辈子都没见过的一个特神奇的一个，或者是不是叫车祸或者叫事故吧？我往前走，那车也走得特别慢，慢慢悠悠走，一直没走到。都快走到那个，都快过去了，我才发现原来那浓烟滚滚的呀，是在辅路上有一个人在那儿烧什么东西，类似于沥青，然后修那个马路的那种啊，变得浓烟滚滚，然后特别失望。一样的道理，你标题吸引人进来之后，你要迅速抓住人让人看你的文章，也是要让人家能够在第一段第一屏里边抓住。所以这个呢，一会儿我们也说一说第一段啊，看看今天时间能说到哪。第一段也就是开头都应该写什么，以及怎么个写法，怎么写会比较能抓人。然后就是正文，正文这里边就牵扯到我们之前我们说到的，我们选题之后，我们之前说了啊，大家要有一个那个思，就叫什么呀，或者叫情绪吧，有一个情绪找到之后，我们要把它注入一个场景。那注入什么样的场景，这个其实是我们找到的素材，就牵扯到我们怎么选材的问题。到底哪些是最能打动别人的，哪些是就是没那么强，是不是要全都用强的，其实也不是，对吧？我们看文章的结构，我们要找到一个节奏感，是逐步一点一点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越来越强，还是说先特别强，然后慢慢的温和，然后我们可能有转折等等。我们要沿着这个整个的思路正文里边来做这个层次跟段落的分布，以及来选定以及找哪些素材放在里边，这是正文。最后还有一个结尾，那结尾嘛，要不然你就总结一句啊，要不然你就这总之你启发大家点思考，或者是引导大家去关注点什么呀，引导大家去点个二维码啊等等，这些引导都算。所以这是整个文章大概齐的一个结构。这里边牵扯到的就是，就咱再说一遍啊，这四个东西：标题、第一段、正文、结尾。这里边牵扯到的可能一个是我们之前选题所针对的或所包含的那些素材，这是一个核心，你怎么来用，怎么来提取，从这些素材，从你选的题里边怎么来提取一种我们之前说过的这个情绪，怎么来提取出了你的标题，怎么来沿着标题引导大家去读第一段，然后怎么从第一段就是正向的把大家引导到后边的文章里面。这个呢，实话讲，我不觉得这个写作这件事是我们靠听课教就能教出来的啊。我在这个咱们上的课的时候也跟大家说过，这个东西在于修改，在于练习跟修改，就是你一定要写了之后你一定得改，你不能说，哎，我今儿写了一篇文章特别好，哎呦，自个儿，那当然了啊，刺猬还说自个儿孩子光亮呢，所有这个自个儿写出来的都觉得特别好，写完了这人也真好。有一种方法，你就把它搁一宿，你别看，搁一宿两宿晾凉了它，过一段时间你再看，我有这种情况啊，过一段时间再看，哎呦我去，我这写的什么呀，这是怎么看完了浑身起鸡皮疙瘩，有这样的。就是当时你在那种情绪当中，你怎么看怎么对，等你从这情绪当中出来的时候， 因为你想啊，读者不可能跟你在同一个情绪这个状态下，他是在外边的，这从你自己也从这情绪出来之后，你可能就发现，哎，好像也没有那么感人吧，也就那么回事儿。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需要修改，你不能这个时候说我这篇叉叉叉撕了扔了，重新来一篇。你这个重新来一篇，你没办法有提高的。这个咱们那个在面授课的时候有讲过，因为你修改，你哪怕只修改一个字，其实对这个文章的表述表达是都有变化的。变化无非两种，一种是变好了，一种是变坏了，对吧？如果不管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啊，你都能够感受得出来，那你就能知道，哦，原来这样的表述，这样的描写，这样的抒情，我能够提高我的表达，或者是这样没有原来好。那下次你在遇到这样的事儿的时候，这种你需要这种描述啊，这种描写的时候，你就知道啊，这样比那样好。你这他没法举例子啊，就类似于僧敲月下门还是僧推月下门，就是推敲这事儿一样，是吧？这个，大家要去不断的尝试，不断的修改，不断的给自己读，给别人读，你感受那个文章的那个状态，你才能知道哪一种好，哪一种表达更美好，才能有提高。你不能不修改。我只是说这一篇写完了以后往那儿一扔，第二天一看，哎呀，什么呀，撕了重写，那样提高不了，那样没法提高，那样就是，这么叫狗熊掰棒子嘛，掰一个扔一个。所以呢，说了归齐，还是大家要多写，多写才能找到这种写的这个好与不好的地方啊。刚才咱们说的是文章的结构，结构呢，其实也有一些不止结构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之前，一定是先从我们的所谓的主题，也就是我们找到那个情绪，我们选的那个题啊，选定的那个主题，来找这个合适的，选择合适的素材。我要表达这个，比如说，哎呀，这个我现在脑袋里边全是咱们那个妇联的事儿啊，所以我只能先拿这个举例了。你比如说，就是这个最美家庭，我们表现最好的这个家庭的状态。说这个，那昨天我看了一个专题片，就是那个一个母亲穿他们家儿子那个旧衣服，儿子问他，哎，你怎么穿我这个，哎，不，人家没说你啊，说您怎么穿我这个旧衣服呀，他妈说，哎呀，我就穿你这个我显得年轻的还，其实是舍不得买新的，把那个就是家里边最好的东西都给孩子嘛，然后孩子也挺懂事，然后长大了吧，什么好东西都给他爸妈。你看，这个是表现这个主题的选材，选的这个素材。同样表现我们，其实你说这是不是最好的，肯定也不一定是最好的，它肯定还会有很多。你要表现一家人，是吧？所谓举案齐眉，相敬如宾。什么叫举案齐眉？就是就给谁东西都把那个托盘举得跟眉毛那么高，举案齐眉，相敬如宾，都跟是吧？我们要表现这个，那除了这个还有很多。你比如说，我看过那个大宅门，大家应该也看过，那里边表现就是那叫什么白景琦吧，白景琦的爸怎么爱他儿子。他找的那个素材不是说，哎呀，我就喜欢儿子，这受不了这个，那少看一天我都要了亲命了，也不是那样。我就记得特别清楚，他有一个就是白景琦被轰走了之后，就被轰出家门了，然后他爸那二爷嘛，二爷就在马厩这块儿，就这么在风里边冻着，然后哆哆嗦嗦的看着远去他儿子的身影，一直在那儿就那么眼巴巴的瞅着，脸上的表情啊，你说是心疼难受，又带着那种特别无奈的渴望，就一种混杂的一种表情啊。我觉得那个素材的表现就特别的能让很多人 激起这种共鸣。所以这是我们要找的选材，找完选材之后我们才能去布置整个的这个文章的结构。那当然你这个选材你也别弄得特别的，就还是我刚才说那个，你一定要把它放凉了再回来再重新看，然后呢才能够看出来这样的这个自己从这情绪里出来还能不能再因为你这个文章再把你带入到那个情绪当中，别把自个儿感动一遍之后别人看了浑身起鸡皮疙瘩啊。咱们听一首歌，突然间我就看到我这里边有一首歌就叫 Goosebump， 就是这外国人说不叫鸡皮疙瘩叫鹅皮疙瘩啊，咱们听听人家这个鹅皮疙瘩到底有多大啊。好，那咱们听这首叫什么呀， Travis Scott 吧，鹅皮疙瘩 Goosebumps。
Yeah，7:30 in the light. Ooh, ooh.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ease my mind, you make everything feel fine. Worry about those comments, I'm way too numb, It's way too dumb,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I need the Heimlich, throw that to the side,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When you're not around, when you throw that to the side,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713, through the 281, I'm riding. Why they on me? Why they on me? I'm flying, sipping low-key. I'm sipping low-key in Onyx, find a rider.Pulling up right beside you, pop star Lil Mariah. When I take skit game wireless, throw a stack on the Bible. Never Snapchat or took Molly. She fall through plenty, her and all her guineas. Yeah, we at the top floor, right there off Doheny. Yeah, oh no, I can't fuck with y'all. Yeah, when I'm with my squad, I cannot do no wrong. Yeah, saucemen in the city, don't get misinformed. Yeah, they gon' pull up on you.Yeah, we gon' do some things you can't relate. Yeah, cause we from a place you cannot stay. Or you can't go, or I don't know. Or back the fuck up off me. Brr, brr, brr.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ease my mind, you make everything feel fine. Worry about those comments, I'm way too numb, It's way too dumb,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I need the Heimlich, throw that to the side,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When you're not around, when you throw that to the side,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I wanna press my line, I wanna press my I wanna green light,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press my line, I wanna take that ride, I'm gonna press my line. I wanna green light, I wanna be like, I wanna press my Mama dear, spare your feelings, I'm reliving moments, feeling more residual. I can buy the building, burn the building, take your bitch, rebuild the building just to fuck some more. I can justify my love for ya and touch the sky, forgot to stop debating more. Put the pussy on the pedestal, put the pussy on the high hoops, that pussy to die for.That pussy to die for. Peter Piper, pick the peppers. I can pick your brain and put your heart together. We depart the shady parts and party hard. The diamond shows the cool forever. My best shot just might shoot forever like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You come around, You ease my mind, you make everything feel fine. Worry about those comments, I'm way too numb, It's way too dumb,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I need the Heimlich, throw that to the side,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When you're not around, when you throw that to the side, I get those goosebumps every time.
我 刚才在旁边是一种乐喷的感觉，然后出了点问题。这个歌名，它就咱拿这个歌名来说，它应该不是来，应该不是在说它里边要说的内容吧？虽然我没太听懂，而是说的一种感觉。这反正我听完了，鸡皮疙瘩起了一身，小米丰收了，鸡皮疙瘩掉一地。哎呀，然后它中间那个那出的那个什么声啊，当时我正在喝水，全都喷到这个桌子上，太刺激了。然后咱们回来接着说啊，这个歌太刺激了。刚才说到就怎么来，我还在想刚才那个事儿。咱们刚才说到怎么来选材，怎么来构思这个文章的结构。那构思这个文章的结构，其实我们也要遵循一些原则。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啊，就是要合情合理合逻辑。这是我们说我们找到的素材，我们把它构思成，我们把它编成，我们把它布置成一篇文章，首先得合情合理合逻辑。有没有不合的，我跟大家说有啊。可能觉得说我们一般写出来的都会合情合理吧，但是其实咱们首先要区别开，咱们这个是文学的范畴，不是新闻，对吧？所以未见得会一定那么一板一眼的，一点虚构都没有，也不一定，可以有一些在一定范围内，合理范围内，咱们有一定的虚构，但是不能太夸张，你们太不尊重事实，这都不行。但是呢，你比如说，经常会有一些可能没有特别合逻辑的事儿，一些表述我们可能都不是太能意识得到。比如说逻辑当中有一个叫同一律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不能偷换概念。前边说的棋子儿是什么，现在说的棋子儿还就得是什么，这上下句的棋子儿不能主旨，就主要不叫主旨啊，就主要指代的那个东西不能变。你比如说我之前看过一个，就是说那个父子关系的，说这个父亲特别严厉，一般的父亲都会很严厉嘛，然后呢就说这孩子呢说这孩子什么事儿来着，类似于就是学习成绩啊等等这些不是特别好，说你应该这道题你应该怎么怎么做，或者还是这件事儿啊好像是碰到一个什么事儿，说这件事你不应该这么处理，你应该那么处理。然后这孩子表示不服气，这个不服气是不服气的什么，对什么不服气。我们可以很明确的说，他一定不是说不服他爸，对吧？不服家长，不是这样，他是对他爸说的这件事儿不认同，有可能是因为两代人处理同一件事的这个方式啊，思维方式不一样，所以他不认可他父亲的那个处理这件事的方式，他认为自己的这个方式对。那这个不服指的是什么？然后这个文章转过来，下面就接着就是说，这孩子为什么就能不服他父亲？因为他父亲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了，就是比如说啊，不够以身作则，比如说让他在那个屋子里边复习，这父亲在外边看足球赛，叫唤等等的。但是这个是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问题啊。这个不服跟那个不服不是一档子事儿。这个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可以给他理解为，就是作者可能你在不是有意的啊，他一不留神偷换了个概念。那这个此不服非彼不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写文章的时候，会不会也有这个问题？如果你出现这问题，会有一什么样什么叫后果或者效果呢？读者会懵了，至少是会跟着你的思路跑题了，就是他是会按照你这个描述跟着你走。一种是他跟着你走了，那他跟着你一块跑题了；如果他没跟着你走，他就会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懵了，蒙圈了，是吧？所以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注意的，不是说那个特别不合情合理啊，太不合情合理，或者小孩一生气把自个儿脑袋揪下来了，你为阿拉蕾呢是怎么着？所以不太可能出现那种问题。但是这些小的我们有可能被忽略的这种 逻辑上的一些小问题，它是有可能的。因果关系，这个原因是不是带来这个结果？他父亲跟那儿看足球赛，他就一定学习不好吗？这俩到底有没有直接以及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等等吧，他那儿看足球赛，楼底下送快餐的就走错屋了，还是怎样？所以这些其实是我们可能在就怎么讲布局的时候，选这些素材以及素材与素材之间的关系，素材跟主题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注意的点，不能让它不合情不合理，不能让它不合逻辑。如果说不合了，那很有可能有碍，轻则有碍你的表达，重则呢可能你这个就跑题了，因为你带着大家跑了，或者大家没跑你跑了，就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了。这是一点啊，要就是这些素材组合的原则，首先得合情合理合逻辑，还有一个一定要以表现主题为核心，刚才那是基础，这个是核心，要以表现主题为核心。我要表现的是什么？就咱们写文章的时候，我自己也这样啊，咱也甭说别人，说是自己也这样。这不带那什么的，那个护短的。写着写着，每个人其实往往都有自己最擅长写，或者最情感最丰富的那一块。一说到对近现代诗歌的，我跟你说，我可能说俩礼拜不带重样的，不是念诗啊，就是说我自己的一些感受什么乱七八糟。那我喜欢的我就往那儿说，但是这个是不是你要表达的主题，这个很重要，不能说我喜欢什么咣叽咣就写什么，对吧？我们要看这个我们要选的这个题是不是这说的很抽象啊，是不是要表达的，不是要选中的这些素材。我们就说和美好家庭和睦，那我开始说我可能选了这些题啊，一家人一块吃饭啊，一家人出去玩，一家人可能去了美术馆，哎，到美术馆这儿，我写着写着写到美术馆这儿了，我突然假如啊，作者本身是一个学美术出身，那天咱们有一个同事，就是也是咱们一个学员啊，就跟我说他是学美术出身，然后呢那个要写一篇文章，然后他希望在里边加一些那个插画什么的，因为学美术的嘛，没问题，但是这些一切的一切要服从你的主题。您不能写到这儿的时候在美术馆，哎呀我看见这个梵高的一幅画是吧，哎呦这个美好怎么着啊，这个蒙的丽莎怎么着，这嘴角是吧，长得跟达芬奇似的，就介绍起没完了。您这一共3000字的一篇文章，有2800字都在介绍这个蒙娜丽莎，那就要了亲命了，不是说不会出现。所以为什么你写完了以后一定要改啊，一定要撂下等一会儿，隔一宿第二天再改，你可能就能客观的看是不是这些素材我写出来这些东西真的全都是为了表现我那主题跑了的，不是跟主题那么息息相关。能不能说你这实在忍不住你就说一句，但是一定不能以这为主。我这个有的时候是吧，尤其在学校上课啊，就是也没有那个也没有老师看着，就那个领导看着，然后呢也没有那个就同学们希望我多说点课本里没有的是吧，跟课堂关系不大的，有的没的愿意听他们说，但是你得看这节课你要讲什么是吧，也不能由着性说开去，上至500年下至500载不知道去哪儿了。所以这个结构的原则还是这样，就是要首先合情合理合逻辑，然后要以表现的主题为核心，我选哪些以及这些的篇幅的长短以及这些怎么来构建怎么来搭配，先说哪个后说哪个，我就想表现这家里边这个父亲爱儿子是一种特别深沉特别不被人发现但是却爱得特别深的一种状态。那天我听那个电视里边 采访那个谁啊，变魔加一块变魔术那中央电视台主持人叫什么来着？哎呀，要了亲命了，想想啊，叫董卿，是董卿吗？忘了，不记得了。反正电视里看了一个他的专访，然后呢，他就说他父亲对他的爱特别的深沉，从小就对他特别严格，以至于让他觉得都不近乎人情。然而直到他去杭州吧还是哪儿那个上大学，他父亲把他送到那个学校里边，然后呢布置好了，然后他再把他爸送到那个学校门口，跟他爸说你走吧你走吧走吧该走。然后呢他爸依依不舍的，甚至有点那个热泪盈眶的看着他，觉得舍不得，这么一个状态，这么一个描写，那是描写这个父女或者父子的这个关系，以及父亲怎么爱他什么的。那我们可能比如说就说这件事儿，我们可能前边要铺垫很多，就是一个父亲怎么对女儿特别的严厉，甚至就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倒不至于抬手就打吧，但是比如说稍微做的字迹不工整一点啊，坐姿不美好一点，吃饭吧唧嘴了，这筷子没放好等等的，上来就一顿说一顿等等等等的不近人情的，然后转过来可能会穿插着，你这要先制造一些紧张的气氛，掌握这个节奏嘛，然后穿插着一些啊，原来其实这么强的要求并不是因为父亲恨他，而是因为这个父亲对他女儿要求非常严格，好像是让董卿天天背唐诗乱七八糟的，反正挺严格的。然后就是咱们看这个结构的安排跟布置，到最后可能出现这么一个关节点，就是他上了大学出去的那一瞬间，大家都知道那个背影那件事，从月台上跳下来上来等等的，就那么一个点。那个其实是所有前边你在那个就是积累的压力释放的那一刻，那这个都是我们要找的所有的素材，以及素材怎么安排啊，要合情合理合逻辑，以及要表现主题为核心，好吧。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先说这么着，后边还有几个，争取下一次全都说完。后边还有就是我们这些素材可以分成两种，一个是层次，一个是段落，以及开头怎么开，层次段落怎么安排，结尾还有我们大家很关心的题目。但是题目这件事吧，因为说的人太多了，我也不想说那么多有关题目你应该怎么写什么什么，怎么做标题党什么的，我们说一些不应该怎么做啊，下一次咱们说这些，好吧。那这次我们先聊到这儿，欢迎大家帮我点赞，也欢迎大家那个给我那个他们这个叫什么打赏还是叫什么呀，啊，那也是我们工作以及那个录音的动力，非常感谢大家啊。然后那个接着听，明天咱们继续说十万加之不好局的第二段啊，咱们还是听着 I don't want to say goodbye， 然后咱们下一次再见啊。